经典当中说二乘人的，即便你到阿罗汉，还有余习未了的理由，因为他偶尔还是会闹情绪。所以在阿含经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大阿罗汉还是有情绪的，舍利弗最明显了。你不能说他起嗔，他没有嗔的意思，他没有作意现行起嗔，可是他就会愤、恨、恼，他有这些情绪，他有这些小随烦恼的情绪。可是呢，他自己不被贪逼恼，可是他的情绪对那些没有解脱的我们这些凡夫众生而言，会不会产生干扰性？会。像当时呢，还没有证阿罗汉的罗侯罗，因为是舍利弗的弟子，对不对？就为了跟着舍利弗去托钵，人家都认为他是大阿罗汉，所以把饭菜统统供在那个舍利弗的钵里面，然后呢，罗侯罗在他后面，上面都啰嗦，他回去之后就告状，啊阿爸，他不是这样叫了哈，奇谈老爸，我跟舍利弗去，他都拿到所有的供养，然后呢，他也一分都不分给我，我都没得吃，要干咩洗？啊，要干咩洗？啊，佛就为了这个事情呢，去小小的教训了一下舍利弗，舍利弗就倒掉，不吃了，不吃了。哎呀，罗侯罗，惊死啊！我这个让阿罗汉没有吃饱，要恐怕下地狱，你知道吧？于是阿含经在最后几品，罗侯罗又赶快去，因为他惭愧，他说我害了我师父，因为舍利弗是他师父，他说我是不是害了阿罗汉？赶快去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忏悔，释迦牟尼佛就跟他开导，你哦没有定功，于是呢教他修禅，于是很快啊，很快他就得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所以呢。在阿含经当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故事，那个故事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教罗侯罗学禅，然后呢罗侯罗从此以后，因为他入甚深的禅定，所以他什么时候都常常在禅定当中密行一切的法，所以他再也跟在舍利弗旁边呢具足弟子相，从此以后再也不抱怨，知道吗？他有史以来在阿含经当中就抱怨过一次，那搞得让舍利弗倒掉他一波的饭没有吃，他起大忏悔心，努力学禅，因为只要入了禅定，纵使拖不到波，腰不要紧，禅悦为师，了解吗？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阿含经里面那种精彩，那种圣人，什么叫圣人？是那了不起的德性，他们不是不会犯错，他们会犯错，可是绝对不恶过，可是呢，重点在哪里？还是有余习。他虽然自己没有问题，可是呢，他会起一些人家不知道的情绪，那人家会怎么样？搞不清楚你是当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会起烦恼。可是对阿罗汉而言呢，他认为不重要，不重要。我也没有心思这样做，我也没有要逼恼你，对不对？你不要自作多情了。当然，这是我这样子胡思乱想，我这样分别想，他也没这样的想法了啊。阿罗汉是没这个想法的。可是呢，对我们生死凡夫而言，我们就很困扰。一者对这种圣人又很恭敬，对不对？可是呢，你去伺候这种人，他的习气有很多，他说唔知被有哪一种飞利浦的熨斗把他烫得平平的，又烫不平，对不对？还有很难伺候，还有很烦恼，很烦恼。可是呢，你看佛就不会，佛到哪里，不管谁要怎么样去伺候他，他绝对不造成众生的烦恼，乃至于呢，你看到他要涅槃的时候，他要像阿难呢，三次要一口水喝，一次要阿难说水是浑浊的，不给他喝；第二次要阿难还说水浑浊，不给他喝；第三次要阿难大概看他大概很可怜了，赶快去拿了一波水，可那个时候水还是浑浊的，可是拿到佛面前的时候，水马上变得清澈的。这是南传的《大波涅槃经》记载了一段故事，于是他才起大忏悔心说，早知如此，佛第一次跟我要求要水喝的时候，我应该要拿来，因为佛有大神通力，他哪会怕喝那种浑浊的水呢？他用他还没有悟入阿罗汉，证入阿罗汉的那种小智慧来思维佛的法身功德，所以害佛的那个身体，所以到最后僧团呢大骂呵斥 安难，原因在哪里？他没有照顾好释迦牟尼佛，他把三界的大导师这样折腾，让他最后临涅槃的身体受那样大的苦痛，连一口水都喝不到，因为不信入佛的法身的缘故。这就是啊，已经入了有学位以后的圣人，他们在智慧上啊，就还是欠缺这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不圆满，所以呢，会造成呢、事后的遗憾，会造成事后的遗憾。好，所以真的有机会，有机会，真的依止到一个善知识，真的就像藏教的教导一样，一定要把我们所依止的善知识当作真佛这样对待。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圣人，这样子的对待关系，这样的恭敬心，绝对对我们修行人有帮助，知道吗？他可以对我们在自己的修行上产生相当大的正上缘，相当大的正上缘。你一定要绝对具足弟子相，在阿含经里面的故事呢，都在教导我们这个道理。那在大乘的传承当中呢，密教的传承呢，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大乘本来传承也很强调这个东西，可是慢慢慢慢呢，就比较重法义去了。那么对这样传承当中的这些仪轨啊，跟发心啊，慢慢不重视了。那这些很基本面的东西不重视啊，修法无益的，修法不能得到真正的受益，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你看到三摩地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虽然他都有一些观来对峙，可是并不普遍，对不对？他只把关键障碍止观的那几个因素呢，把它降服掉，对不对？把它降服掉，他觉得没有事的。然后依止于这个，继续要证入出果的时候，他觉得什么？抉择呢？断疑生见跟戒禁女见。你要得出果，还不用断贪嗔呢、还不用断贪嗔呢、你只要能够扶住用三摩地扶住贪嗔不现行，所谓盖者，它不是结实，它只是不现行而已。所谓降伏五盖，只是让这些烦恼不现行，利用你修禅定嘛，修三摩地嘛，止观呢、把它压伏不现行。不现行以后，利用正信离身啊，真如实观去悟入空性之后呢，把疑啊这个结，乃至于身见结、戒禁取戒这三结呢断掉，断掉，然后呢继续在恶果跟三果，继续在恶果薄贪嗔，在三果的时候呢断贪嗔，断贪嗔，因为贪嗔呢是欲界的关键啊，欲界的关键。可是呢贪嗔是欲爱，我开没开为欲爱，对不对？可是呢它也是痴，痴的定义是什么？与三界无自为体，对不对？对三界的实相，对三界的这个实相不明了的缘故，于是你造作三界的因，于是呢就沦落在三界里面，头出头没，所以这就是愚痴，这就是无明。那么愚痴呢，总共有三种爱：欲爱、色爱、无色爱。那么在三果呢，它要断的是贪嗔，因为贪嗔是欲爱的因，贪嗔是欲爱的因，那么色爱、无色爱也是痴，也是痴，包括无明最后一分在内，加上什么？加上慢，还有调举，最大的公案所在就是这个。这个以及这个断痴很正常，对不对？断痴非常非常正常。可是为什么证阿罗汉要断掉正上慢？阿罗汉的正上慢可能呢、你要证入 阿罗汉呢、要有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不能把四禅当作四果。在阿含经里面呢、清净道论里面呢，都有许多要证阿罗汉的人以为他证阿罗汉，可事实上呢根本没有证阿罗汉，他只是得了四禅而已。因为心常常住在舍念正知不苦不乐的状态底下，所以他以为很清净，就以为证了素果。他入初禅他以为证初果，入二禅他以为证二果，入三禅以为证三果，入四禅以为证四果，这是正上慢。他根本没有得果，因为他没有智慧的缘故，他只有禅定，禅定功夫很好，那心相对有那个得果位的人的清净相，他就以为那个清净相是得果了，这是一种正上慢。第二种正上慢是在涅槃经讲的正上慢，就是一些已经得了四果阿罗汉的人以为他是佛，自己以为我是四果阿罗汉是不错的，可是他以为他是佛， 那这个维系的慢，老实讲还在，还在。前面一个增长慢是最要不得的，不能够把四果，好吧？不能把四禅当作是四果。好，那么第二个，你纵使证入了四果阿罗汉，也不能认为阿罗汉就等于佛。这些呢，都是前者是慢的粗相，后者是慢的细相，慢的细相。可是呢，为什么会有调局呢？为什么会有调局呢？啊，为什么会有调局呢？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要断调举才能够证四果呢？好，我们保留这个公案哈，留给各位去思维一下。好，看看下面，下面呢是我们礼拜五啊要谈的内容范围之内。你看哈，调举障碍什么？调举障碍奢摩他，对不对？所以你要对具调举呢，就要修什么？修九心柱。好，昏沉障碍毗婆舍那，对不对？那你要对待毗婆舍那呢，就要修法光明想，乃至于要修四慧行，就是四种所缘。这我们礼拜五就会讲。而这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九心柱跟四慧行，都要依止在哪一种座椅上？四种座椅：利益座椅、有间座椅、无间座椅、无共用座椅。啊，这个是四种座椅。好，可是，在修四慧四种所缘的地方的时候呢，又要修七种座椅。所以我们以前曾经画过的了相作意，到最后的加行究竟果作意，七个啊，那个我细的不去画哈，各位去查以前的表就知道了。那我这只是在预告跟以后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哈，在三摩地的时候呢，他会修这个奢摩他毗婆舍那，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要得出果以上，就要继续去修什么七种作意啊，四种作意是不够的，要继续修七种作意，七种作意的集中的了相作意，就要去思维六品。六品就是我们礼拜五讲到的，从意啊，还有什么事啊、相啊、品啊、时啊，还有呢，哎，理四种啊，就是四种道理，了解吧？你用七种作意的了相作意，去在了相作意上呢，作意什么？作意六品，作意六品。而六品是什么呢？六品当中的意，意寻思是修所摄，是修所摄。另外五种作意呢，是施则所摄，对不对？那么七种作意当中，了相作意的另外六个作意啊，不是余七余六，另外六门作意呢，是修所摄。这以后我们慢慢在礼拜五就会讲到了。所以呢，其实今天这个课啊，也是礼拜五的基础，是他的心所。这才是心所的关键。为什么瑜伽师地论抉择这样修行？所以呢，我们这边呢是告诉我们法相是什么。把法相了解了以后呢，唯识观以及所有的法门呢，就在礼拜五那堂课里面呢，我们用瑜伽师地论来解决。啊，其实这边也等于抉择了，只是抉择他没有讲细的应该怎么去学习以及操作的一些法门而已啊，差别在这里。好，那么这六品都要去思维什么呢？都要去修。思维四谛十六形象，一品一品都要用六品来观，然后呢证入什么？证入八忍八智十六行。这以后我们在礼拜五的课都要谈到哈，从二十六卷，就是瑜伽师地论二十六卷到三十四卷，通通在讲这些东西。那么观察四谛十六形象，就叫做声闻地的正信离身。菩萨也有正信离身，但是菩萨是悟般若，菩萨是悟般若。二乘人是悟这个四谛，其实四谛也是般若，在般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具足般若波罗蜜，也要从四念住下手，也要去学习四谛。只是呢，般若经所读的四谛啊，它在法相上啊，观察的角度呢，就跟二乘人不一样。那所有的不一样之处呢，都写在须菩提般若里面。须菩提波罗总共有21品，品品精彩，品品难。就是因为难，所以阿罗汉永远都比谁多？菩萨多。但是呢，说实在，在法界当中呢，菩萨还是比二乘多。哎，我乃公案呢，读波罗经就知道公案在什么地方啊、哦。好，这边看了，这讲到这边了，我们看看 菩萨力怎么抉择？菩萨力抉择什么？菩萨力抉择的不共法是四色，对不对？这叫四色法。然后呢，这叫什么？六度。那这个我只是兼修哈，因为在你前行呢、啊，菩萨力的前行呢、啊，十信位跟三行位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乃至于这个都不叫做波罗蜜，都只是叫做布施啊、持戒啊这些善法而已，它都是属于前行，入地以上，这些才会变成波罗蜜，乃至于会有后面的四个波罗蜜出现。好，所以总共六个加四个就是十个波罗蜜，是入地以上唯识五位利用十地经论所教我们要修的十波罗蜜。那么在舍他说论当中呢，在后面两章呢也都是讲这个东西。所以等我们接下去抉择八十规矩颂，八十规矩颂讲完了以后呢，我考虑可能先讲辩中辩论，因为辩中辩论呢他讲观比较多，然后呢辩中辩论再入舍大乘论啊，然后再读瑜伽师地论的真实义品，这些都是跟唯识观有关系。然后讲完了观之后呢，就开始要讲果位了，就菩萨的果位了。讲菩萨果位的时候呢，我现在有意识要去跟藏通别圆四教的还有华严五教的位次啊，就修行的位阶啊，去配对一下，让各位去了解到，其实所谓的修行位次，到底唯识的看法、般若经的看法，跟天台还有华严的看法有什么异跟同？异跟同。那么其实这个是属于比较理论的部分。我为什么觉得还是要提出来？是因为啊，我认为大乘的不合合，是因为理论的分家。其实如果你细细去品味的话，这些理论的背后根本没有差别，根本没有差别。只要每一宗每一派都真正用功的去把传承做好，真的用功的把传承做好，把道理到抉择解行之间确实相应。现在大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解行不相应，解胜过于行，行门呢讲得不清不楚，尤其是像我们呢净宗学人。以一个持名念佛本来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法门，这么好的一个法门，可是呢就在正住恶行搞不清楚的情况底下，不晓得怎么在持名念佛上用心用心。然后呢很多教导念佛法门的人也不愿意啊，也不愿意在念佛法门的善巧上讲清楚说明白，只要求一句话，你死命的念就好了。对，我也知道一心归命。你知道一心归命这四个字有多难吗？一心归命这四个字有多难吗？一心归命有三种位次，第一个叫做功夫成片，第一个叫做事一心，第一个叫做理一心。请问我不需要任何的努力，我只要努力的每天念，我就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吗？我就可以念到事一心乃至于理一心吗？我如果没有任何的助行的话，甚至有很多的念佛人连要发菩提心这件事情他都不知道，连念佛其实就是三昧也不知道，连念佛就是总持他也不知道。因为所有要入不退转位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念佛哪叫念佛？只是跟阿弥陀佛结缘而已，只是呢一经耳根永种永立道种，只是这样而已，只是结了这个缘而已，终究你一定会成佛而已。如果我要一生承办这件事情的话，还是要把这个方法讲清楚，要开大家的智慧，让解跟行门确实能够相应，不要只是随便讲讲，然后让解门跟行门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搭配起来。搭配起来，我下个礼拜如果心情够好的话，我就会啊拿我上次跟各位提过的普贤上师言教，一样是主张念佛法门，一样是主张念佛法门。你看人家的次第，你看人家的次第。我不是认为藏教比较好，我认为咱们显教大乘显教的经论本来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你就是不讲清楚说明白，就带着一群人 就使命的讲到一心归命，一心归命，你只有提供的呀。现在叫你抛头颅洒热血，拿着一把刀要砍你的头，你还会不会继续念佛？你会有手来挡，还是逃掉了？不管任何造作的时候，你的心还是不是在念佛？这一点考试考得过再说。你用提头来见的方式，我怎么样我都要念佛，这叫一心归命。可是如果你在境界面前有一点的退缩的话，一点退缩的话，一点退缩的话，你叫一心归命吗？我们在三十七念，在所有的回向文当中讲的这四个字好深刻的，你知道吗？里面有好多精彩而且很深入的法义，解行一定要完全求相应，智慧必须要开才可以，必须要开才可以。我们要确实能够坐下放下尘劳这件事情，也能够放下尘劳，对不对？扶助见识烦恼，才有办法把念佛这件事情做到功夫成片。那怎么能够用念佛单纯的持名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有方法的，并不是没有方法的，在经论里面讲的好清楚的，要有人弘扬才可以，要有人弘扬，也要有人愿意去学才可以，要不然我们就要像有一些很福报很好的、善根很好的，他就是有很好的性根，他真的不要别的，只管念佛，那也成功哦。我很佩服那种人哦，那种人他根本，我们在学佛、学怎么念佛的时候，他根本就已经是佛了，根本就已经是佛了。那种人我也非常的佩服。可是问题是啊，我们这种中庸品的人太多了，又信又不信，只说我是念佛人，可是你真的在念佛吗？自己的方法都搞不清楚，信心也起不来，你决定生的见解也没有办法真正确定，只是怕死而已。有很多的念佛人说难听讲怕死，想说我死的时候有一些莲友能够帮我助念，你用这种依赖心念佛念得来吗？心情不好。好，我们回头看一看哈。大圣抉择什么？慈悲喜舍，智者六度。请问慈悲喜舍这四色心跟六度跟持名念佛一样不一样？就默学读经来看，一样一样。为什么一样？为什么一样？以后我们慢慢读下去啊，尤其讲唯识观的时候更是清楚。四寻思观就是念佛三昧，这种事情在哪里讲？在龙树菩萨的自论，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在大般若经里面呢，他说啊，大般若经呢就能够见佛，因为他是佛母嘛，出生一切佛嘛，以见佛为因缘，正义什么？正义念佛三昧。那什么叫念佛三昧？你学一切的佛法就是念佛三昧，乃至于你相信阿弥陀经里面所谓的持名念佛，这就是念佛三昧。念佛可以得总持，念佛也是发菩提心，念佛也是三昧，这三法具足，所以我们可以一生成犯，入不退转位。经上讲的绝对有道理，如果不符合般若经所讲的，那绝对不是佛说嘛，很有道理的事情。所以你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了之后呢，你都知道四色跟六度是大乘的说法，而念佛符合四色六度的原则，它也绝对就是念佛。持名念佛就有这么些功德，你要在过去大德的书语录注解当中呢，去把为什么念佛、持名念佛，还不是十相念佛，就只是持名念佛，为什么持名念佛就是四色，为什么持名念佛就是六度，把这个道理确实搞清楚，解行相应，事理明白，事理明白，确实能够悟入一心，这样念佛才会恳切，才会恳切，你成佛的心才会迫切，才会迫切，不然呢，我们就只能够散乱修法，散乱修法只结缘而已，只注定在法华经说我们一定成佛而已，如此而已啊。可是我们还是要受苦，还是继续在三界中受苦，受苦还不是行菩萨道，可能一世比一世更糊涂啊。那么为了不要让自己糊涂下去的话，把这个抉择搞清楚，你看看为什么四色跟六度抉择就比三摩地跟四果来的优异，地方在什么地方？ 看看碑，我们在文里面哈，它就是对着什么亥，是不是这样子？亥是什么？小时里面的一个。喜，喜就是水喜。嫉妒就是不耐他容嘛，就是没有办法水喜嘛。啊，人做较好，啊，为什么没怕怕呢？啊，你都被这干嘛不啊？你老是用这种竞争的方式，对不对？道场互相竞争，门派之间互相竞争，啊，你那逼个党籍，对不对？比谁哪一宗哪一派成就圣人比较多？为什么不比这个嘞？为什么要比别的东西呢？这东西才是关键的因素嘛。词，词对是什么？嗔，跟嗔有关系的又是什么？愤恨恼，对不对？随着一起断。舍，舍就是入平等位，平等心对是什么？对是慢，对不对？慢后面的根本就是我所。还有一个就是很维系的复，复就是复常，复常就是要让别人觉得我没有造罪，明明已经有这样念头了，你隐藏，这也一种慢。好，吃的一分啊，吃的一分。所以你看这四色法，为什么我要排从悲喜慈舍？因为跟四禅的位置有关系。初禅，初禅，你要初禅，初禅有很多的前行。第一个，你用礼遇的心去初禅，那是二乘人的初禅。可是大乘的初禅是用悲心，是用悲心。比如说，你今天呢、啊、被人骂了，对不对？被人骂了，你心中真的会很苦，你也很想辩解，可是你知道辩解一定会造成更多的冲突。你知道人家造口业要入拔舌地狱的可能性已经这么可怜了，对不对？他还不知情，我怎么还可以恼害众生呢？他把可能一点点的恼害众生的念头通通渡入无余涅槃，就在甚深常念当中消化消化。他用这么大的悲心修禅，就入了初禅。觉观，觉观什么？这一点我跟妙老的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妙老认为入初禅要修不净观，他说不净观的有觉有观是观不净观。可是我觉得我的自己的修学的经验，我觉得你呢去观想啊，观想要拔苦的对象，你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苦痛，心理的也好，生理的也好，你有一个很重大的身心的苦痛，你知道不是只有我这样子而已，你要去证明一件事情，你要把这样子的身心的苦痛真的要能够转成清净，转成清净，你真的信这件事情，你要能够做拔众生苦的这个事业，你知道要做这个事业我心必须要非常定才可以，你用这一念心你去修禅看看，他的那个因缘非常的勇猛，非常的勇猛，比要单纯离欲简单多了。比如说今天没有饭吃，我为了肚子饿，对不对？还为了肚子饿的入禅悦的状态，让自己可以不吃饭，这是一种心，对不对？第二种心，你就会觉得说，就像最近新道师父在提出了大家的断食啊，比如说节食一餐的，这个其实也不是他提出了而已，很久以前呢，就很多人，比如说像香港最有名呢、啊。对不对？你只要30小时饥饿嘛，把所存下来的钱捐给那些根本没得饭吃的地方，这就是作义，你知道吗？那么你有这种心，你在那个地方不起烦恼，不起烦恼，你就可以入初禅。你用这种心为缘入初禅，你自己实验看看，你自己实验看看。你说我如果今天活着继续给众生带来这么大的烦恼，那我把自己的三业置于一处，我为了不恼害众生，把自己定在那个地方。你用这个因缘，你入禅看看。你用不同的因缘心入禅，你得到的法位就不一样，很实在不同。所以呢，抉择从悲入初禅。那么二禅相是什么？离了觉观，还有喜乐，对不对？所以呢，你就把喜，喜者随喜，喜者随喜，你要把这个喜呢增上。你以这个喜心为缘呢，增上成随喜心，出了定之后呢，你继续住在随喜的状态底下。哎呀，好欢喜呀、啊！对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方便摄受， 都给方便设受，你用喜三昧来观察一切的事情，出了定之后呢，继续以喜观察一切的事情，你没有入定跟出定的差别，你就等持让心就住在喜心上面，你随喜一切法，随喜一切人，随喜一切的因缘，你用随喜心观察一切的事物，观察一切的事物，这个就是入大乘的三昧。所以大乘的三昧不一定要坐上修，你出了定以后，在一切因缘上，你就这样用随喜心观察一切的法。般若经这样说，这就是喜三昧。喜三昧，第三个，到了三禅呢？三禅是大乐，对不对？他离喜妙乐，那个乐，有人说是世间所三界内所有可能快乐不能比的一个乐。所以，当你有这么大的快乐的时候，你会舍不得跟别人分享任何你的好处吗？一点吝啬的心都没有了，一点吝啬的心完全都没有了。你这个时候来修慈心三昧，你连抛头颅洒热血，人家跟你要什么，你都可以给什么，因为你认为朝闻道夕可思议，你已经有这么大的好处，你已经是这么富有了。因为在那个禅位当中，你会觉得自己好富有，因为甚至连不吃饭，人家有好东西被 take， 我不吃没有关系。我不是没有关系。我有次听那个基金会有一位同仁啊，陈章立啊，他跟我讲一个事情。他说啊，星云法师啊，有一次在他们那个佛光山的那个 lobby， 看到那个一个 lobby 就是一个接待的小姐，然后呢，她在吃便当，她看到星云法师来了，赶快站起来，星云法师就凑过去了，用手啊摸一下的便当，然后说啊，哎呀，冷了，你这个便当布施给我好不好？你这个便当布施给我好不好？他说这个便当荤的，这个便当冷掉了嘞。他说没关系，你布施给我，你布施给我，然后他再拿钱给他，你再去买个热的，你知道吗？一个什么样的心能够说这样的话，能够做这样的事，了解吗？所以我觉得啊，慈心三昧是什么？慈心三昧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随时随地入定出定，你自己那种感受上的那个乐富有到觉得你自己可以，你到哪里去你就觉得，哎呀，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东西是我不需要的，你知道吗？那种感受是多舒服的感受。你进到大卖场看到什么东西不需要，真的不需要，这世界上竟然丰富到有这么东西是我不需要的，我今天只要这么一点点，我就可以让我生活像喜滋滋的过得非常的快乐。那天那个简凤文简居士啊，简老师啊，跟我讲，他说我一吃饭的时候吃三碗公，吃三碗公怎么样呢？没配菜，配什么？配那个豆腐乳，他就把豆腐乳啊沾那个饭，他就吃了。他说好好吃，吃大概三碗。他说我一天呢，不但没有过午不食，我还吃午餐。可是呢，吃饭多。他那样子下来啊，他那样子下来，一天吃多少？甚至李丽师姐曾经跟我讲过，因为他跟郑老师以前比较熟，他说以前郑老师在隔壁那个无量寿吃饭，二十块钱吃一餐。20块钱吃一餐，他也是个大男人呐、啊，一马现在招来招去的，对不对？南北这样子跑到坐飞机呢，你以为他不饿啊？可是真的不饿哎，真的吃了一点就够了。你以为他背后有什么功夫支持他？啊？禅悦为食是真的哎，是真的，有的吃吃，没得吃 ，OK fine， 知道吗？啊，你就想这些东西留下来。多给别人一点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时候修慈心三昧啊，很增上。所以在《瑜伽师论》当中说啊，他就抉择在三禅的时候修慈三昧，最有力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色界天人搞不清楚大乘的四禅，嘿，你那怪怪，你到底以什么为所缘？他不知道，因为二乘人的所缘境都是什么？不净观啊，属习观啊。 以后我们会讲缘起观，大乘也修缘起观，可是缘起观不一样。大乘也修持名观，可是大乘的持名观就跟声闻地的持名观不一样。如果有机会去读《瑜伽师论》，写得好清楚啊！你真的读完了声闻地，仔细读哦，要记住哈、哦。你记住声闻地里面所写的持名观是什么？你再去读到菩萨地的持名观的时候，哎呀，你会拍案叫绝。原来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修禅，不一样。可是呢，你要修菩萨地的禅法，你必须声闻地的禅法要有功夫才可以，功夫才可以。因为你一定要有离欲的底子，你没有离欲的底子，你要做这些事情呢，真拼嘞，真正难行不能行。菩萨地难在难在哪里？难行要能行才可以，所以一定要有声闻地的基础。没有声闻地共三乘的基础，你要直接修菩萨地，真的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当然，你可能过去生善根有栽培，或许容易了，我是不知道。时间不能发挥太多，好，这就是。然后呢，四禅修什么？因为四禅本来就是两种舍嘛，三舍，对不对？无记舍，本来你的禅相就是舍，所以他就舍什么？舍嗔、舍慢，对不对？把这种通通舍掉。舍最重要舍什么？舍我所。在那个时候，他就根本以第一地的空观、毕竟空观、自性空观为所缘境，所以四禅跟四果一起得。你要各位懂他的差别吗？所以大乘在一样修四禅，一样修四禅，他刚入四禅，马上就触证到四果，乃至于可以入出地都有。佛也是在四禅当中成佛的，悟入最后一念成佛的，在八相成道的最后一关，啊，就是他在成佛悟夜睹明心成佛的那段，就在四禅，他刚刚入四禅，立刻就睹明心观缘起而成佛。我就起了金刚预定，断掉一切的习气种子，而能够就近成佛，了不起的，了不起的，把这种慢心通通压服。当你把我所我慢通通渡入无余涅槃之后，你看全世界十法界的一切众生，所有人都是佛，所有人都是佛，没有什么好去不敢说的，啊，你心中根本不需要去负。不需要去隐藏什么，我想什么说什么，如，所以不负啊。如果你能够把负这个心所消灭掉的话，你心以及面对的一切的境，心境亦如，你看一切法都如，看一切法都如，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接受的。陈章丽师姐跟我讲过星云法师的另外一则故事，他那个时候当他的侍者。就不小心呢、啊，他挑那个籽汁啊，就泡泡剂啊，啊，他用泡泡剂去炒饭，然后呢，和在里面，然后呢，一口因为太大口吃下去了。他说啊，星云法师这个人有神通。我说什么叫神通？他说呢，不管再怎么硬的东西，只要入口，他宝宝拢吞落去，宝宝吞落去，习服习到这种程度。吸附习到这种程度，啊，那他这样说，我如是信，我相信他可以消化，我相信他可以消化，这就是这个。所以你当你能够证出一切法如啊，那种禅的境界啊，根本你不可得知的，根本不可得知的。所以你怎么设界人，你怎么知道禅大乘的禅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因为所缘境根本不是二乘人所熟悉的那些所缘境，一样是在所缘境上得心一境性。可是他那个心因境性的所缘，因为不同的缘故，因为殊胜的缘故，因为无相的缘故，所以呢，修有相的声闻人就不知其名，就不知其名，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你看看，光是修三摩地，你看他断了什么？嗔，对不对？啊，害、忌、覆、慢，这么多，是不是比这边多？此其一也，还没有完，你继续看，从布施到这边。我就快快念一下哈，因为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布施度什么？度兼贪，对不对？度兼贪，其实是从小随去，他从兼的习气、情绪上去断，慢慢断了以后呢，贪根本就被拔除掉。到了布施波罗蜜之后，你只是修布施的时候呢，只是去对治自己的兼贪、兼的小随习气。 你慢慢慢慢做到十地以上了以后，那就是入到初地以上以后，你继续修布施，那就到了布施波罗蜜，最后把贪灭入无欲涅槃。持戒，持戒呢是对破戒心。那在心所当中，哪一个是破戒？就是骄狂无惭无愧，对不对？因为无惭无愧这两个终随烦恼骗一切的染心味。你只要入了无惭无愧，就无恶不造，就无恶不造，而且不会发漏。你有人检举他，他还称不受悔，这些都是很重的罪的，都是非常重的罪的。所以呢，你能够真的持戒，持戒断什么心？断破戒心。什么叫破戒心？破戒心就是无惭无愧的心。你有了无惭无愧的心，你就处处想要破一下，破一下，破一下，觉得破了没关系，再忏就好了嘛。这种想法呢，完全是不如法的事情。好，乃至于呢，狡狂根本没那回事，对不对？那是属于刚才讲的相想认的一种。你表面上让人家以为你很不错，那事实上呢，你内心呢狗屁倒糟，对不对？想的东西叫歪勾的代际，那也是易破戒，易破戒。好，无惭无愧会让身口造业，好，会让身口破戒。狡狂会让意破戒，去想一些破戒的事情。好，忍辱波罗蜜呢，对着什么？嗔恚啊，对着嗔恚啊，对着嗔恚。还有一个，因为呢，在智论当中呢，或者是在波罗经当中呢，人有三位：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其中的法忍跟无生法忍，不要说无生法忍，讲法忍就好了。各位如果去看智论的话。法忍对着的是什么？对着的就是一些谤音，就无因说因呢，啊，这个非因即因呢，这些都是属于邪见来着。所以忍辱波罗蜜到了法忍以上，乃至无生法忍，它还有断邪见的功德。好，再者，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主要对着什么？懈怠。那跟懈怠有关系的就是放逸、放妄念跟不正知，因为这些都要精进修法才可以。你如果你不去精进修无贪无嗔无痴这三种善根的话呢，你毕竟就会产生这一些大随烦恼，乃至呢你在见烦恼当中呢，你就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已经很够了。见取我们读到吗？认为我这样的做就是最上最圣最清净，有没有？你觉得自己已经以少为足了，这就是精进要对治的相。精进跟你讲，你永远 never enough， never enough，把你由以少为主的那种见取心根本通通打掉，根本通通打掉，了不起的一种修行方式。好，这是精进。禅定，禅定波罗蜜对断什么？禅定波罗蜜大乘的修行要以第一地为所缘境，这是跟二乘人非常不一样的。三摩地可以用任何东西当所缘境，对不对？日光、月光、星光，乃至于拿你烧个柴火啊，你甚至呢用泥巴糊成一个叫观地大，你拿一盆水可以观水大，对不对？啊，你可以观呼吸，这些都是他们的所缘境。当然这些都很善巧，也可以得一心，都可以得一心。可是大乘的三摩地，大乘的禅波罗蜜，绝对是要以第一地观察毕竟空，观察一切法空。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如果用唯识观来看的话呢，要观察一切唯识无异，事意显现，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以这个为所缘境，入理观，出定以后理去造事，回事向理，理事圆融，法界观就是这样出现。这样子的修行呢，二乘人根本也不知其名。二乘只想得一心，因为一心就可以得到解脱，你依止于一心，对不对？再继续观四谛，就可以得到解脱的果，没有错。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一心，那问题一心在哪里嘛？对不对？一心在哪个境界上？一心在理上还是在事上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像他们也是事理圆融哦，他们的事就是在所缘境上能够得一心，他们的理呢就是在四谛十六行相上悟入十六行，对不对？有理有事，他们一样有理有事，可那理事跟第一地的理跟事就有差别，就有差别。所以大乘经典就在讲这个维系的所缘境上的差别，这就是他的禅定波罗蜜。 所以他在向上，他的 四向上呢，就是要去断散乱，对不对？对治散乱。那跟散乱有关系的就是什么？昏沉掉举，因为昏沉掉举障碍入修，障碍入修。然后呢，乃至于你如果用了外道的定，认为那就是大乘的定，非也。所以要断戒正举戒，对不对？你不能用外道的修行方式，你不能舍恶，你不能舍大乘的定去修学二乘的定，这就是广义来讲，在禅波罗蜜来讲，就是叫戒正举戒。所以大乘的禅波罗蜜也能够去对治戒正举戒。再者，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大家都知道对治什么？无明，对不对？无明的根本是什么？身见。身见跟着而来的对手呢，跑龙套的就是边见，若长若断，这边见。所以身见、边见、无明一起，对不对？乃至于呢，他生出什么疑？生出疑，比如说疑啦、邪思啊、杂染呐、啊，这些都是无明所生出来的。于三界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会在这个地方有慢呐、啊，有这些跟身见有关系的，通通会出来。乃至于惨，惨是什么意思？惨是什么意思？各位去读了哈，各位去读了。小时候烦恼的惨，为什么是般若对治的？还翻啊？惨的心也表示什么？背不会背，至少会翻嘛。啊？惨的心也表示什么？为什么般若可以对惨？在哪一页？上面怎么写？什么叫做禅？饮食过饿，障什么？障正教授，教授教戒，教授者指的是金，教戒者指的是律跟定，戒定跟。啊，定跟戒学，啊，金呢是慧学，啊，当然有人讲的不太一样，不过 anyway 就是戒定慧，戒定慧三无漏学就是你的正教授。可是如果你行禅的话呢，你就障碍正教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得般若，你修学般若，你读般若经的话呢，你真的得到般若的正见的话呢，你就根本不会禅，你以为你的世间之见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以为我现在有什么样子的方便法正在起修，我修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再怎么样有境界，你只要有智亦有德，心经一照就知道你不是般若，对不对？你有所得心，就与一切的般若波罗蜜不相应，般若波罗蜜就根本要打掉你有智亦有德的心，对不对？让你真正能够跟毕竟空相应，而又能够用不可得空行于一切的大机大用修方便愿立志，才起得来。疑是什么？疑是于三地三宝、四地三宝，对不对？起不信的念头啊，你们不能够信入，不能够信入。所以呢，它也是般若所对治的东西。它乃至于对治大巴的不信，对不对？不信就是什么三宝嘛，对不对？对三宝嘛，对四地的道理嘛，这些东西呢，你不能够信。哦，不能够认可，不能够清净心，乃至于不能够起希望心，这些都是不信的相嘛。关键就在哪里？你没有般若的智慧。有了般若智慧呢，光明一照，这些东西都不见了。然后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五见，对不对？乃至于我所小随烦恼的愤恨负。恼害忌奸惭狂狡，我是这样背，对不对？十个是不是都圆满？中随无惭无愧，是不是也圆满？再来大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不是也圆满？是不是圆满？大乘的关键就是除恶务尽，可是除恶务尽，照理说，如果你只要卸脱三界，阿弥陀佛多高啊？懂意思吗？主要你只要把根本烦恼断掉，贪嗔痴慢疑断掉，对不对？没有这些烦恼障， 乃至于身见，只要能够断你的见烦恼，你只要断身见，戒禁取见，身见就是避免你再去投三界的胎，因为见取为一嘛。戒禁取见就是不要你劳而无果啊，必须修外道的苦行。你只要五种见，你只要断这两种见，另外这五顿时当然要全部断，当然要全部断，对不对？这跟解脱有关系的，可是呢，至于习气就没有关系了。消衰，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它的一分分位，我们以后讲心不相应心所的时候，就会讲分位假立是什么意思。分位假立有两个意思，如果你经常有贪嗔痴的念头，你自然而然会有小随十个跟中随的两个，就会杂染造恶，造恶之后就自然会受苦，于是你还是堕在什么惑业苦的轮回当中。第二种说法，你纵使久久已经没有起大的贪嗔痴慢疑了，可是呢，你常常自己还在闹情绪，久久闹情绪，你自己闷在家里都没有事了，可是有的时候你走出去，对不对？比如说心里实在很不满，那万一你又得了 SARS， 你实在是觉得齁屋漏偏逢连天偏逢连而语，于是呢你口罩都不必戴了，到外面去公共场合对不对？那现在呢还是点那个什么汽油冲进什么什么交通部啊，冲进立法院，那是客气的。如果真的发疯了，找一群得了 SARS 的人，然后进去里面，我跟你讲，那些大官惊了惊死，我跟你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老实讲啊，所有99个人，如果100个人，99个人都很安分守己，那出自己的孝哎。那什么叫做发疯的人？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的人。你有小随跟中随烦恼，常常挂在心头，萦绕不去的人，那种人就是神经质的。纵使还没有造真正的贪嗔痴慢疑的大恶，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烦恼的现行，没有哦。可是你就不要给他有机会，你只要给他一有机会，这种人一旦造恶，造根本的烦恼的恶，你收拾都来不及，懂意思吗？所以这些平常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啊，小恶而已，小恶。可是你小恶如果不先能够去防患，对不对？防微杜渐，到最后你连防都来不及，最后连收拾都很麻烦。台湾啊，一直管理不上路。以前我当管理顾问的，我们也去过国营会，然后去过医院，现在出问题就是政府机构，对不对？怎么样做危机管理不知道。以前呢，我们去跟他做 presentation， 说我们有一套这个危机管理的这种训练，我们开价呢要500万。他说太贵，不爱，不学也不做啊，不学不做。于是呢他们就请那个中小企业协会啊，去国外抄了一本英文的东西，然后把它翻成中文，然后把它归根密件。开玩笑，危机管理手册既然归为密件，只有主任级以上人才可以取阅。开玩笑，什么人是在第一线真的执行工作的？是不是主任级以下的人？你主任级以上的人通通坐办公室嘛。可是那一种手册，因为是属于资讯的秘密，却只有主任级以上才可以看。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机构用这样子的资密规划等级来分化资料的？台湾现在给人家国际卫生组织看不起，说我们对于疫症的防疫机构的危机处理完全失控，对不对？乃至于人家派专家来辅导我们，最后我们就说：“哎呀，是外国太厉害。”问题不是这样子啊！早先我们就有很多台湾的有志之士，希望把我们在企业界好的一套的观念跟做法销售给政府，销售给医院。可是他们马耳东风，认为这东西不重要。问题就要来一次这样的 SARS， 一定要死掉一些人的命，一定要让全台湾人落入这种有史以来这么大的恐慌。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么大的代价是几个500万？你告诉我，一次大卖场只要停工一天呢，业者就要损失收入多少钱？这些都是谁的过错？这些老百姓每个月每年缴那么多，现在又要缴税了。面对这种情况，真的我们这种老百姓要缴税，缴得多么心不甘情不愿，要了解吗？所以你真的是不是以百姓为念？还是以政治角力斗争为念，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 我一直认为学校的老师跟政府的公家机关的人员应该好好学佛，应该把菩萨心能够修起来，以这一种见解来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把工作做好，不要让台湾再堕入下一次的恐慌。台湾一个人就可怜啊，这么有福报的地方每次都要受这么大的打击，还很厉害，台湾人还被打不倒，堪忍世间，真的是堪忍的娑婆世界。可是你看看这边所抉择的跟这边所抉择的，你看这边完全不涉入什么，完全不涉入中随跟小随烦恼，因为它是属于习气，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不现行，只要永断现行，对二乘的正果来讲就 OK 了，就 OK 了。其实对他们来讲，的确对他们不再起烦恼，没有见识烦恼，没有见识烦恼。可是呢，他们对他的尘沙无明呢，他一点断的兴趣都没有。他说这个不知道，电脑不会打没关系，英文不会讲没有关系，懂吗？他只要跟解脱无益的事情，他一概不学的。危机管理跟解脱无关嘛，不学，对不对？啊，这个稽核政策无关，对不对？写文件供起来就好了，就搞形式主义，就搞形式主义。这种心态呢，就是标准的小乘的心态。可是老实讲，圣人一个阿罗汉的圣人，妙净长老经常讲，你只要证入阿罗汉以后，阿罗汉呢再回来参加大乘的法会，他一定回小向大，他一定回小向大。所以不能用我们一直讲二乘的心去揣测阿罗汉们的想法，因为阿罗汉总共有那么多类，各位去读瑜伽师律就知道，圣文帝总共有27类，总共有27类，阿罗汉不是只有一类啊，不是只有一类，也是百百种人啊，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啊，有些人还是一样会欢喜大乘的，所以我们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认为阿罗汉就是不好的，有阿罗汉外向的，可是他内心是密行菩萨行的，为什么？他要度阿罗汉，度那些小心小量的阿罗汉。所以一个只要你心只修解脱，管你现在是在修大乘的法门，如果你心没有大悲心，没有无上菩提心，你就是什么小乘自修解脱的自了汉，不因为你修什么法门而会有不一样，了解吗？好，你就在藏教那当中还要你取到什么大手印大圆满的法，可是你对上师一点恭敬都没有，你纵使在大手印大圆满有什么境界了，有什么境界了，也还是什么，也还是小乘的心态，也还是自了汉，你只是为了现神通罢了，用这种心去学法，对你有机会让你学到法，你可能过去有三根栽培，可是前行不够，前行不够，前行不具足，功德是不圆满的，你以为那些东西跟解脱无关，于是你就不要学了，错，它虽然是跟解脱无关，可是跟众生的利益有关系，只要我会恼害到众生，我一概都学， 了解吗？只要这样的做起来会恼害众生，我一定让他断道无语，这就是大乘的抉择跟二乘的抉择相当不一样的地方，相当不一样的地方。从这心所当中呢去比较，不过呢，这只是我劝各位啊发大乘心的一种方法，那这各位呢可以去看。可是过去我们学白法大半都只是把心业表背一背啊，念一念的解释一下，可是背后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好，为什么唯识所讲的这个心所跟聚舍论也差不多嘛，跟大毗婆沙论也差不多嘛，可是这一点点些微的差异之间，它中间所产生出来的抉择什么地方不一样？为什么集论所写的跟聚舍论真的很差不多哦？可是就是有差别，那些差别乃至于次第的安排，以及它背后的抉择，乃至于大乘不共法的对峙，就显出差异，就显出差异，中间就是一样东西不一样，就是大乘心，而不是大乘的意，不是我说我在修大乘，你有这大乘的味道就叫做大乘，错，大乘重要的是那一念慈悲心，大慈大悲的心，依着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为缘，你即便去修小乘的法，成就的是阿罗汉，那这种阿罗汉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当中就是叫大阿罗汉， 大比丘僧，知道吗？乃至于观世音菩萨在《宝华经》普门品里面，他可以现说的身，对不对？包括到什么？包括到阿罗汉身，包括到比丘或者比丘尼的色身。所以外相不重要，你知道吗？他表现出来在学什么法，真的不重要，你根本不晓得他的心地是什么。所以唯一能够让我们把修法的结果变成不一样的只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大乘心。大乘心现出来的外相就叫做具足前行圆满的弟子相。所以为什么大乘那么重视修前行？所以我当然也蛮欢喜广论啊，广论法相很清楚，可是呢普贤上师言教呢他就很客气，他说我只是前行。他前行呢占 80%， 正行只有 20%，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里面的奥秘很大，里面的奥秘非常非常深刻，非常深刻。好，如果有机会我们下个礼拜看，如果不妨碍进度的话，我会把次第稍微写在拜板上让各位知道一下啊。那么各位有欢喜的话自己去相关的单位请啊，请或者礼拜三来听课蛮好的。好，以上呢大概这样讲，那这里呢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我们随后在八十规矩中以后就是讲五位修行的次第，所以大概简单的看一下，因为时间过了啊。就是鸾顶忍是第一，就是释迦行位，对不对？其实是什么？寻思观得如实智，然后呢断什么分别我执法执跟俱生的我执跟法执，对不对？然后转八识成四智，然后呢妙观察智跟平等心智呢分别有下品中品跟上品，有这些差别，然后对到这个东西啊，对到这里上面这些东西我们下回分解啊，以后慢慢呢就渐渐入修行的步骤了。我们现在安立法相已经快到一个段落了，我们下个礼拜呢大概就进到不定心所跟心不相应行法啊。那么我想把心不相应行法之后再抉择八识规矩颂来讲心法，好，这样子大概可以把八识跟五识心所之间的相应关系，好，以及十门抉择都跟各位来做详细的报告。好，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阿弥陀佛。